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在这里有周素琴还有李月欣呢，跟你一块的来分享。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素琴。那欢迎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跟我跟素不是素琴，我是素琴了，跟我素琴跟那个月欣呢一块来学习这个团契生活。让我们的学习呢真正是能够帮助到教会的团契生活，能够过到合神心意的生活。
这是我们的期望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上一课我们讲过的第三部分呢是神跟整个群体的团契生活。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侍奉和使命了，那不晓得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开始为你团契这一方面的方向来祷告呢？那么如果你希望呢素琴姐跟月欣也为你来祷告的话呢，那我们是很乐意的，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谈到神跟整个群体的团契生活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圣餐在团契生活当中的意义。
是的，团契生活里面不能少这个圣餐。那我们要今天看的就是圣餐了。在团契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守圣餐呢？有它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要表达这个感恩跟赞美。我们基督徒呢在神面前呢永远都要存一颗感恩跟赞美的心。那圣餐是我们表示感恩跟赞美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那包惠元牧师呢，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呢把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跟基督徒守圣餐的这个性质呢做了一个比较。他就讲以前的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会思想到神的拯救，那心里呢就充满了感恩跟赞美。那进入了新约时代，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主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前呢，亲自设立了这个圣餐。当时主还没有为我们钉死之前的时候呢，在最后一次的晚餐里面，主已经做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那今天主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那作为一个蒙神救恩的一个基督徒，你跟我呢，我们每当守主的晚餐的时候呢，我们都应当存一颗赞美和感恩的心。就像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每当他们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跟赞美一样。
对，我们心存着赞美和感恩来守主的晚餐，这是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守圣餐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表明了跟神的团契。那其实呢，守圣餐呢是表明了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在路加福音22章19节，路加福音22章19节里面呢，就记载主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提醒我们守圣餐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呢，为的是纪念我。犹太人呢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就像刚才呢素琴姐跟我们分享的，一方面呢是纪念过去神的拯救，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就是提醒自己逾越节呢是将来神完全拯救的一个预表。所以呢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呢常常会多摆一只杯的，那是给弥赛亚所预备的。那我们来到新约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那当时主和门徒一块吃最后的晚餐，那我们知道主就是晚餐真正的主人。那这样呢，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存着 这样的一颗心，我们是跟神在一起，跟神在一个团契。那当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来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跟主的交通是多么的亲密呢？
嗯，是的，除了表明与神的团契之外呢，我们也要表明这个群体之间的团契。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些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讲到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圣经呢，在这里把主耶稣比作祭物。那旧约呢，在平安祭、燔祭等这些条例当中呢，神规定有一部分的祭物呢，是要用火来焚烧的，特别是献给神的，而不焚烧的那部分呢，就要留给祭司来用。那听众朋友，你如果要详细的知道这一部分的话，你可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利未记第七章。那祭司呢，是借着这些在祭坛上和祭物有一个交通。
嗯，
进入新约以后呢，主就把饼跟杯分给门徒，表示把他自己分给了门徒，使他们在分享他的身体上有交通。
嗯，
那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块儿的来分享主的身体，就是表明了我们在他里面有交通。
对，
因着主耶稣的死，我们就得着了永生。一群有相同生命的人呢，在纪念主的死的时候呢，彼此就在灵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嗯，所以当我们守主的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真的有一个危机，就是有时候我们糊糊涂涂的就守了这个圣餐，
嗯，
是就忽略了这个守餐的这个意义。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保罗就提醒守圣餐的信徒呢，他说呢，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那如果信徒和主之间有一种的罪的阻隔，又或者呢信徒彼此之间呢有这个罪的阻隔的话呢，那大家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交通。特别我们知道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
嗯，
那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我们带着罪来守这个圣餐呢，这样的守餐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嗯，是的，我们讲在团契当中守圣餐的原因，第一就是表达感恩跟赞美，第二呢就是表明与神的团契，第三呢就是表明群体之间的团契。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表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了。那弟兄姐妹一块儿在神面前守圣餐呢，也就是向世人来表明主的死有什么意义跟功效。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他也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
嗯，
那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基督徒守圣餐呢也许是一个记号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信徒的行事为人还有跟这个守圣餐的意义跟行动能够相配合的话，能够配搭起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圣餐呢就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嗯，月心呢就觉得这个提醒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曾经听过一个名词呢，这个名词呢就形容基督徒呢为这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哈。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个基督徒呢他在教会当中可能他去参与敬拜主，他去参与团契生活，甚至他参与这个守圣餐他的表现出来呢真的是一个很敬虔的样子。
对，
但是呢当他回家以后呢，这个，
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对了，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呢可能他就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分别。
嗯，
一般人所犯的罪他也犯，可能更多。那这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好的见证了。
对，
就像守圣餐的这个意义，刚才我们提到，那如果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没有跟这个守圣餐的意义相配合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反而呢就失去了这个守圣餐的这个意义。
对，
那相反我们警醒的去过我们的生活，在神面前坚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呢， 圣餐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了。
月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人说有些基督徒是礼拜天才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又不是基督徒。那其实这种话呢，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我还记得在20多年前有一次到一个欧洲的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里有很多的华人，是从我们中国国内出来的一些华人，开餐馆呢，不然是开一些就是做这个皮包的那些餐馆的华人。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跟我讲，像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上教会的，但是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或者是说你来到家之后的那种生活呢，反而比一般不信的人更不好的时候呢，那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其实当时我跟他传福音，他就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那差不多是2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就立了一个心志，我就说，神啊，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一定要有好见证。那这个好见证呢，不单是礼拜天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也有好的见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你不用跟别人讲福音的好处，你生活上有见证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你的生活见证，他自然的就会信主的。
对，所以当我们紧紧的记住啊，原来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表明了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向世人说明了原来主的死啊，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它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恩典。那当我们这样的持守的时候呢，啊，我们真的让圣餐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曾经呢，也读过巴惠元牧师他写的一段话呢，他说呢，圣餐的意义呢是属灵的，所以呢，圣餐的功效和圣餐的好处呢，都不是自动的、自动自觉的就成就的，也不是靠着一些外在的仪式，或者是那个物质哈、那个物质的饼、物质的杯所成就的。属灵的功效呢，一定是靠着信心来成就的。所以呢，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来守餐，这个圣餐呢才会有意义的。
是的，教会的有些弟兄姐妹呢，把守圣餐看作一种教会的一种仪式。当你如果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守这个仪式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守圣餐呢，不单是没有什么好处，更可能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一些拦阻。就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牧师呢，他一定会让我们在神面前先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这个事情。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认清楚了罪，然后才领圣餐。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有周素琴也有李月欣呢为你来分享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啊，今天我们谈这个团契生活当中的圣餐的意义。那我们提过了为什么在团契当中啊要守圣餐呢？啊，我们提过几方面的原因，那包括了守圣餐呢，是我们一同表达感恩和赞美的。另外呢，就是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团契，也表明了肢体跟肢体之间的这个团契哈。那最后一方面呢，一个很大的提醒呢，就是表明了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呢，真的希望那每一次当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去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来守这个圣餐。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圣餐跟彼此的认罪。刚才我也提了 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传道人也会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哈。
对，
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什么得罪人或者得罪神的地方呢，都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呢？因为这个罪呢，会拦阻我们的团契生活。
嗯，
那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雅各在这里呢，也提醒团契生活当中的信徒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你们要彼此认罪。那弟兄姐妹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需要彼此的认罪跟赦免，不然的话，一些愤怒啊、纷争啊，或者是嫉妒啊、恶毒这些的罪呢，就会拦阻我们大家的一些交通跟团契。
嗯，
那今天我跟月心如果是有一些不满，或者是有一些愤怒，或者有些嫉妒在当中的话，我们两个人根本就不能够在这里一块主持这个节目。
对，不可能了。
对，那同样的，你过团契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某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姐妹得罪你了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认罪悔改，因为罪呢，真的是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认罪呢，也是我们信徒彼此这个团契一块领受圣餐之前的一个准备。
嗯，
那耶稣基督他也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是抱怨的话，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的经文。是的，同样的原则，就是在领受圣餐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好好的遵从这个原则。
嗯，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在领这个圣餐之前呢，那我们要彼此认罪。如果是我们自己得罪了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首先去求他的原谅哈。
嗯，
我们要向神认罪，也要向这位的肢体认罪。那如果呢有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的话呢，那如果他真的来到我们的面前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也要赦免他啊。
嗯，
我们千万不要说，诶，你得罪我，让我很生气啊，让我很伤心，我决定不原谅你，这也是不合神的教导的，因为我们要彼此的饶恕。
嗯，
所以呢，我们也来想一想哈，当在跟弟兄姊妹一块来领受圣餐之前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求弟兄姊妹饶恕你所犯的过错，或者你不愿意去饶恕别人得罪你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就还没有准备好去领受这个圣餐了。
嗯，讲到这个认罪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我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
啊，
就是说昨天呢，有一位同工，他来上班的时候，他拿了一份报纸给我。
嗯，
那上面呢有一则新闻，那我现在不在我的手中，但是按照我的记忆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就是说这位有一个年轻人，他大概年龄30-40岁左右。
嗯，
他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偷了人家50块钱。
哦，
这50块钱是台币，这是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那当时呢，因为他的家里面经济很困难，有一位太太呢非常照顾他，不单是帮助他之外呢，当时他需要50块钱要交学费，所以他就拿了那个太太的50块钱去交了学费，去学一些东西。
嗯，
那位太太呢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今天差不多20年后的今天呢，他重新去找到那一位太太之后呢，
哦，还找得着吗？
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他不但是感恩，他还还他10倍。
嗯，
他还当时是50块钱，他当天
厉害了，
当天他有还他50块钱之后呢，他又开了一张支票给他。
嗯，
就是台币10万块钱作为一个红包送给这位老太太。
哦，
所以我就看到，哇，这则新闻真的是一个很鼓励我们的一个新闻。那我们刚才是讲到认罪方面，即使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我们做的不恰当，或者是得罪别人，或者是欠别人的话，我们都应该早机会来偿还。
是刚才苏青姐所分享的，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真实的故事，
对，发生在台湾的。
是，那所以真的我们要思想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哈。当我们一块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个嫌隙哈，我们不能够啊同心合意的，或者是你心里呢啊对我不满，我心里又对你不满，这样的神怎么样能够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这种的关系呢？
嗯，
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说我要省察自己的罪然后来守圣餐，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去省察自己的罪，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认罪的话呢，我相信神也不会悦纳我们的心的。
是的，
所以呢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警醒哈。那我们谈到圣餐跟彼此认罪的关系啊，刚才提到罪会拦阻了我们的团契生活，不单单拦阻我们跟神的团契生活，也拦阻了我们跟人的团契生活。
对，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认罪，真心的去认罪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他一定会赦免。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的，当我们愿意彼此认罪，而且弟兄姐妹的团契呢就会没有拦阻，那群体跟这个神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没有拦阻了。正如这个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的，如果我们得罪了弟兄，也是得罪了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呢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弟兄认罪悔改。那这样的认罪呢，不单是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心灵呢也同样的会得到释放，不单是得到释放，也会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跟喜乐。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的透过圣餐领受神的恩典。
月信呢就在教会当中呢啊，其实我们教会呢是每个月有一次啊领受圣餐的。那么我知道有一些的聚会的地方呢是每个星期都有这个领圣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嗯，
那我就觉得呢，诶，其实呢也有它的好处哈，也就是啊，如果是每个星期都有这个圣餐的聚会的时候呢，就是提醒我们呢每个星期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审查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得罪了别人，有没有得罪了我们的神。那当然呢一个月呢也有啊他的安排的原因。那月信就觉得呢，其实就算啊我们的教会是每个月有一次的圣餐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守圣餐的前一天我们才去想
认罪悔改，
又或者守圣餐的前一刻才啊去审查自己。
对，
我记得以前的牧者呢就常常提醒我们哈，他很鼓励呢我们在啊守圣餐的那个星期啊，就是早六天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去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然后当我们都处理好了以后呢，才来到神的面前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守这个圣餐。那我就觉得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千万不要每个月在守圣餐之前呢可能只有几分钟让我们去想自己的罪，这样呢并不是一种很警醒的这种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都在晚上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去审查今天我做了一些什么啊，我有没有一些地方得罪了别人呢，伤害了别人呢，得罪了神呢，那我们马上呢就把这个啊罪呢清掉哈，马上把它解决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得着神的赦免。那我觉得呢这是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是的，越早认罪呢越能够让你心里面得到安慰，而且呢也会得到心灵的释放。那在这一课结束之前呢，我们用一位神学家的一段话作为这一课的结束。 助。这位神学家是潘霍华，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领圣餐的日子呢，是信徒团契欢喜的日子，内心既同神及弟兄姐妹和好，会众于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领受赦免、新的生命跟福气。是的，在圣餐当中呢，我们信徒得以与神以及弟兄姐妹一块儿进入一个新的团契里，我相信这是最美的事情。所以圣餐的团契呢，可以说是完全了信徒的团契生活。正如教会的肢体在主的身体里面和宝血里能够合而为一，同样的，那他们呢也将永远会聚在一块儿。那在这里呢，我们信徒的团契要达到目的，就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美好的团契生活，一块儿领受神的圣餐。在此呢，我们在基督和会众里的喜乐呢，也会得以完全。我们信徒在神的恩典之下一块儿的生活，这就是圣餐所带给我们的完美的生活。
那潘霍华呢，他说的这段话呢真的很有意思哈，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圣餐的这个深层的意义。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守圣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糊糊涂涂的，或者呢是马马虎虎呢就守了，把它当作一个很普通的没有意思的仪式，那我们就会错失了很多的福气。
对，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团契生活当中哈，神跟群体之间的这种团契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守圣餐。可能弟兄姊妹呢听了以后呢会觉得，诶，这一刻呢有一点的深奥哈，因为我们谈的是比较偏向神学方面的一些的内容啊。没关系，如果呢你有一些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有疑问的地方，或者呢你觉得，诶，素琴姐呢跟月心呢还可以讲得更清楚更详细一点，你可以呢来信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我们很乐意的，那跟你来分享啊，或者把你的疑问呢，我们来解答一下。那当然呢，如果你有另外的一些的见证分享的话呢，我们都很欢迎您的。
是的，那领圣餐呢，不是在一定的这个限制之下。比如说，刚才月心说，有的教会是一个礼拜一次，有的教会呢是一个月一次。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也是三个月才有一次，因为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没有那么多传道人可以带领圣餐。那我们不限于这个次数的多少，而是我们在于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如果是有得罪人的地方呢，我们一定要先认罪悔改，不真是在人面前认罪，也要在神面前认罪。那这样领圣餐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就会喜悦的。
或许呢你听了这一课以后呢，下一次呢当你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守圣餐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的体会。但是这个新的体会呢，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这是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的教导，他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这样的在圣餐当中享受跟弟兄姊妹的团契，享受呢跟我们的主的团契，盼望呢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圣礼当中呢，我们能够成长啊。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团契生活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一课呢，我们也谈过蛮多的圣经的经文的，可能你来不及抄下来，那么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团契生活的讲义了。
讲义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李月星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我们再次的祷告求神使用您，也祝福您。再会
再会。
安家弟兄们不同居，是等的生何等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永远的